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妈妈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开始我们这一周的查经学习。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我是小七。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这节课呢是在查创世纪第三章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在上一节课最后留了一个小尾巴，没有时间说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结束掉，然后如果我们有时间呢，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前三章，因为从第四章开始，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吧，人就真正的跌落在人间了啊，就等于从神的国就出去了。那么我们这前三章呢也可以算是一个单元小节。那我们先回到这个第三章的最后一部分。第三章从第22节到第24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去耕种他所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啊，这三节经文大家有什么要说的吗？
对于我来说呢，在过去首次接触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为什么神觉得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了，然后能知道善恶，就恐怕他摘生命树的果子，就好像觉得神在这个里面做了一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这个人好像是升级了，他能够明白很多的东西了，然后我就不想让他永生。对于现阶段的理解，就会理解成神知道这个人已经落入到罪里面了。因为伊甸园是神要在这里面的一个园子，神经常要出入其中。那么如果要是人是一种无罪的状态的时候，他是可以和神相处的。那么如果人已经是一个有罪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已经没办法和神在一起了。
对，
我更愿意理解成，如果要是这种一罪在伊甸园里面存活，是和神的属性不相符。
我的看见呢是这样，上帝说那人与我们相似了，我的理解呢，从能力上说，亚当夏娃的能力已经提高了一个阶段。
对，
从能力的角上来说应该是件好事，但他最大的问题呢是他没有按照上帝的要求去做，坠入了罪的深渊。这样带罪的这种能力也是上帝不喜悦的。所以无论你的能力再强，因为已经背逆了上帝了，所以上帝是不可能再让他继续在伊甸园里头待下去，而且呢，上帝也不可能再让他再吃生命树的果子，让他继续永存。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一个人的能力和一个人的本质应该是要区别开，也就是说这个能力尽管它很强，但是它如果背逆了上帝的话，是上帝所不允许也不悦纳的。
因为我在听您在说这个您的看见的时候，就突然就觉得我自己也在表述一种东西，就是好像这个能力是好的，因为我们犯罪了，因为我们背逆了神，所以才不被神悦纳，然后这种的有能力的这种状态就不能得到永生。我不知道小西和阳光怎么样想这个问题。
我是觉得吧，你说的这个能力哈，恰恰就是前面所说的眼睛明亮，
对，
能分辨善恶，这个呢也是这里说的相似的重要含义。
对，
就是说他靠自己的那个眼睛明亮和自己的标准来分辨善恶的这种能力像神了， 但是它的本质呢就已经在罪上堕落了。所以说外表看着像神也有这种能力，但是它不是神。
对，
因为它被罪全部占有了。相似和合一绝对是不一样的。合一是以上帝的认知为你的认知，这个叫信和合一。如果相似呢，是以你认知的对错最后归到上帝，用上帝来解释，一个是以人为核心，一个是以上帝为核心，这个是理解圣经的关键点。
对，因为这个里头这个用词用的也很准，他说是用的相似而不是相同。
对，所以神看出来人以自己的这个悖逆呢堕落了以后，所以神说恐怕他摘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这个人就会带着罪永远活着。
对，
那神的界限是分明的，所以要把他赶出去。
所以因为人去摘果子或吃果子这个动作，它是一种悖逆，是一种罪，这个我们毫无争论的必要，对吧？神是不能允许这样的一种罪得到永生的。
实际上能力往往是没有善恶属性的。
嗯，
比如说原子弹，
嗯，
比如说一把枪，
嗯，
或者是一把刀，它本身不代表善恶，但是要看它掌握在谁的手里。
嗯，
如果你把原子弹给了希特勒，这就等于给人类带来了非常大的灾难。
对，
嗯，
大家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们摘这个果子吃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他们的本质是背离上帝的，这时候他们是站在恶这边的。
嗯，
但他同时拥有了一个能力。
对，
这个是上帝一定要对他进行一个处置。如果对他不处置的话，他又具备了这样的一个能力，他又是一个恶的，他如果又摘得生命树的果子，其实就是说，如果不在死的捆锁之中的话，那么这就可能又是一个撒旦。
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就又理顺回来了。人类始祖的这个犯罪一定是基督徒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吧。
对，
嗯嗯。那么我觉得我们这次查经包括前几节的课，我们一直在好像关注一个点，就是我们不论它是分辨也好还是分别也好，我们忽略了这种的语言的这种描述。
嗯，
我们关注到它动作的本身是一种悖逆，和这个动作导致人落到罪里面。能力本身呢，或者这种知识本身，它无所谓善恶，只不过是使用的这个人他的属性是善的还是恶，也就是这个时候人的属性是已经落到恶里面了。
是的，
所以神不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解锁的这个技能啊有点特别。这个技能啊如果是一个普通技能，就是一个打鸟啊或者能飞啊，这还好。这个技能呢是要判定一个事情的好坏。那么判定一个事情的好坏，你本身你的心术就不正的话，你判定一个事情的好坏，你就不可能像上帝那样
完全正确。
如果说你经受过了蛇的对你的试探，然后你完全的归向上帝，上帝可能真的给你一个果子吃，然后你就能够和上帝一样完全公正无私的完全公义的去判定一个事的好坏。
对，
这就是上帝希望你有的样子。
对，
上帝不是希望你最后就做一个机器，上帝是给你自由意志的，对吧？
对，
给你自由意志。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讨论自由意志和位格，就是你是一个完整的有独立思考的这样的一个个体，这是一个位格。那么它就一定是有一个判定在里面。如果人要是管理这个园子，管理这个园子的一切，管理这个地上的一切，如果他仅凭他自己来判断，那么上帝就认为他和他是相似的。这个相似其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因为有很多东西相似起来都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你跟他真的是截然不同反而好。就是如果你有三分像或者是七分像的时候，就非常可怕。我们知道圣洁是什么，是没有一点点污染的，是不可以说哎，我只有一点点罪，我能不能就是我跟着你一边走一边来克服这个罪呢？这是我们一般的一个想法，或者说三七开啊，或者说我们看这个人的出发点啊，我们看这个人的这个主流是什么呀，这是我们人类衡量一个东西的标准。那么对于上帝来说，那个无罪的天堂是要完全的圣洁，那个完全的圣洁就是你不能是相似的，你一定是一样的。
相似里边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含义。
嗯，
当时夏娃和亚当没犯罪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完全 听神的，
嗯，
就是神是那个中心，
嗯，
但是当他们相似的时候，靶向出现了偏差，
对，对，
出现偏差之后的核心实际上是人本人了，
对，人开始以自己
为
中心了，对，
这实际上暗示着一个关系，
嗯嗯嗯，
就是当你跟上帝完全一致了，你信的时候，你就在他里面的时候，
嗯，
他说什么是什么。他看见的就是你看见的，
嗯，
但是当你相似的时候，他看见的已经不是你看见的了，
嗯嗯嗯，
但是你可以用肉体来决定你看见的事情怎么做了，
是是 是, 是, 是。
为什么这叫罪？就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所说的，从那一刻开始，罪就从一个人入了世界，
嗯，是的，是的。
然后从此死又从罪来的。
嗯，
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
嗯哼，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对，我们是在讲伊甸园的事，
嗯，
已经应该是在伊甸园的门口了，对吧？就是在讲如何把他们从伊甸园里头驱逐出来的。这是一个为了比喻，让我们能看见，让我们能好理解呢，
嗯，
还是真的就是把你从那个门里头赶出去，然后又派两个基路伯放到门口，发射着火箭哈。因为这个确实也是神学家的一个争论啊，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是不是那个基路伯还在那儿守着那个伊甸园的门口呢？
基路伯我们知道他是天使，
是的，
我们从参考资料里知道天使是上帝创造的，
是
的，但是天使没有人的肉身，所以呢经文在这里提到了基路伯，包括出埃及记里提到就上帝指示摩西做的这个约柜上面用金锤出来的基路伯，
嗯，
它也是没有人的形状，但是天使的确是上帝的仆役。
那我的问题就来了，如果他没有肉体，他靠什么来守卫呢？就是说你走到那儿的时候，你脑子里就会有一个东西把你给赶回来吗？而且你要说天使他没有肉体的话，我们知道去索多玛执行神的那个毁灭任务的那三个天使，我那个就真的是有肉体的吧，
对，
而且应该是形象还不错的吧。这就引出我们的一个话题
啊，
啊，就是我们今天要是有时间呢，我们聊几分钟关于天使哈。
好，
因为天使在圣经中啊，它出现的这个次数其实是比较多的啊，创世纪有，出埃及有，历代志有，诗篇更有了，包括新约里头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啊，对，使徒行传、格林多前书都有。
我这儿有一个统计，
啊，
在圣经新旧约一共出现了天使或者叫使者这样的词，一共大概有380多。
所以说它是一个圣经里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啊，但是我觉得神在有意识的没有向我们显示更多的关于天使的奥秘，比如说天使是照着什么样子做的，比如说天使是什么时候创造的，
嗯，
比如说天使现在在哪里，有多少个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能知道的就是，哎，有唱歌的天使，我知道有颂赞的天使，有六个翅膀的，是吧？
对，
这然后有守卫的天使，基路伯，
有底下装轮子的，
对，有底下装轮子的
四面兽，
对对对对
对。
这里头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知道圣经是最开始的这五卷书呢，是摩西受圣灵的感动他写下来的，他得让当时的人能看得懂，所以有一些描述呢，可能是一些借助人当时的一些文化图腾啊，
对，
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是说，神没有给我们显明的，我们呢就不去猜了，因为你猜也猜不出个一二三来。很多时候我们老是吵架，为什么？因为我们分不出对错来。但是我这里头想谈几点啊，就是我们对天使有一些错误的概念或者是认知。第一个呢，就是人容易过高的高举天使，人总是很羡慕那些灵界的事物。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说哪个爷爷哪个奶奶他会通灵啊，他会那个鼓捣那些事儿哈，竖个筷子什么的，小时候我都经过啊。那些人总是很神秘的哈，包括我们东北的唱神调的哈。所以人对灵界的事物呢，他总是有点羡慕，他有点害怕，
对，畏惧，
他有点畏惧。因为天使是，刚才小西说他是个灵，对不对？天使是个灵体，
天使是，
所以人们就容易高举他们。但是圣经上说啊，天使是服侍人的，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这个经文呢，出自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14节。
嗯，
哎，我们对天使呢也容易有一种迷信思想啊，认为他比咱们高级。实际上，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还有一个人容易出现的问题呢，是 人去敬拜天使。
嗯，
这个也是能够看得到的，人们认为他是天上的嘛，甚至在这个启示录里有向天使去行跪拜礼的这样的一个描述。
就是我觉得他刚才说比如说人跪拜天使啊，这个可以拆开两个部分来考虑。第一部分就是说，如果人因为出于对有能力的一个存在的一种敬畏哈，然后他去跪拜他，跪拜天使本身的话，那么我觉得归到你刚才所说的这个范围里是没问题的。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包括我们说在古代的时候有代表皇帝的使者来，对对，钦差大人，对吧？当钦差大人来的时候手上拿的圣旨，而这个时候你就得跪，但他跪的不是那个钦差大臣，
他是代表的是皇上，
他跪的是皇上。所以说如果要说在天使出现的时候，这个跪拜天使的人他所跪拜的是差遣天使而来的神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理解并且可以被接受。
对, 对，你既然这么说呢，我就把启示录十九节的这个经文打开了，
嗯，
就说一下。它是这样的，它其实和我们想的都不一样。
嗯，
就天使来吩咐一件事啊，天使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
嗯，
很明显这个天使是一个好的天使。
对，
对吧？
嗯，
真的是代表上帝的，就像刚才说的。然后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对。
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
对。
这也是符合你刚才说的。
对，
是。
关键是不让拜这个话呢，是天使说的。
天使咋说？
天使说千万不可。
嗯。
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
啊、
我们要敬拜神。
这个我
这是天使说的很正确。
天使说的很正确、啊。
天使说的很正
确。天使哈、啊、他不是专门为人类服务的、
嗯、
他是上帝的仆役。
对啊。
诗篇第八章第五节说，你叫他比天使小微小一点，指的是人。
嗯、对。
就是说明人在诗篇的旧约时代啊，是比天使小一点的。当新约主耶稣来了以后，与人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信他的人就真的是表现出来比天使的能力还要强。
我刚才说的这个是有圣经依据啊，
啊，
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是这样说的，
嗯，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
对对对对对，
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嘛？
没错，
这里头说的很清楚。第一，他是服役的灵，就是我们都是神面前的仆人。
对，
是要为谁效力呢？为承受救恩的人，就是
对
被神拣选的人。
没错。
但是他是为什么为你效力呢？他是奉差遣，
嗯，
奉他主人的差遣。
所以天使哈、嗯、有各种的任务。
嗯，
对。对，天使这分工挺有职能。
在我们眼里看起来啊、哎，有的天使是坏的天使。
天使呢，他有一部分是背叛了神的。
哎，对对，
他是叛军。我们这里要说的下一个概念就是，天使本身呢，他也是有好天使，有坏天使，
是
有顺服神的天使，有背叛神的天使。我们在这儿说好天使、坏天使呢，只是一个简称。应该说，所有的天使都是为神所用的。这世界没有一个好的、坏的东西，神不能用，这是神的至高权柄决定的哈。
是，
也但是。在价值判断上，我们得知道哪些天使是好的，哪些天使是坏的，对不对？
嗯。
首先，那个智天使，他肯定是一个背离神的天使，他就是个坏天使啊。加百列哈，他就是一个报佳音的天使啊。啊，那基路伯，他就是被神使用的有武功的天使是吧？他用来打仗的哈。
其实呢，基路伯是在天国里头应该是赞美神的一个天使了。
嗯。
但是呢，我们老说撒旦，撒旦，其实撒旦坠落之前就是一个基路伯。
哦、
是他是一个有武功的天使。
对、okay。
这样我们把这个天使的好坏先放到一边儿。我们知道那个堕落的天使他不叫天使了，把他叫邪灵，对吧？我今天是想跟大家讨论这个正面的天使啊，他是做什么用的。这有人给总结出来，我觉得特别好，我简单的说吧。第一就是传达神的话，
嗯，
报佳音啊什么啊。
嗯、
第二引导保护解救神的子民，
嗯，
就是包括以撒去迎娶利百加的时候是不是，
嗯
啊，天使也在旷野里引导以色列人进入美地，对吧？这都是天使做的。第三毁灭罪人和仇敌，
嗯，
这个毫无疑问，还记得那个毁灭那个索多玛，
对，
帮助人的祷告，
嗯
嗯，
就天使帮助人的祷告，给他力量。主耶稣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的时候，有天使来帮助他，加给他力量，
嗯
啊，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启示录里也有啊，人死后牵引人的灵魂，比如说为耶稣所爱的穷人拉撒路死了以后，天使前来将他的灵魂放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啊，享受安息，
嗯
啊，这是天使做的。然后 可以以人的形象来到地上。
嗯，
哎，圣经里说使者经常就是天使来到地上，
嗯，
是吧？
嗯，
在天上赞美神，这个我们都说过了吧？就是说唱歌的天使是吧？作为天君以及在灵界里的征战，做神荣耀的代表，这也是天使的一个作用。第十，就是在神的周围势力了。
嗯，
这里圣经也有很多的描述哈。
嗯，
他和人还真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嗯，
他是可以和神面对面的，嗯，这是这个资料里总结出来天使可以做的。那我接下来说的这个更重要，是天使不能做的。
嗯，
我们如果不知道他不能做的，我们就会迷信他。第一不能做的是他不能赦免罪。
对，
天使不能免你的罪，
嗯，
对不对？
嗯，
他这个第二个呢，他说天使不能直接的斥责魔鬼。
嗯，
他举了一个例子是说，因为我们人是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魔鬼的。
嗯，
赶鬼呢，对不对？赶鬼，凡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要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嘛。就是神给了我们属灵的权利，但是天使呢，他不能够斥责魔鬼。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天使长米迦勒啊，在为摩西的尸首和撒旦争辩的时候，不敢直接的去责备他，而是说主责备你吧。
对
对
对，这个是一个神学研究的一个结果。对，
嗯嗯，
然后呢，天使不能进行创造，我们不是天使造的，天使不能管理受造之物，他不能管理我们，天使不能接受敬拜，这是天使不能做的。这里头还有很多的解释了，这个解释可能就过于神学了，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比如说天使的层级，
我就觉得说到天使呢，因为刚才杨光呢给我们大概从定义上面总结了一下吧，天使应该是什么，然后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嗯，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对天使的这个理解呢有好几次的这个挣扎吧。
嗯，
最早的挣扎的时候就是处于这种所谓的理性思维啊。虽然我已经成了基督徒，也受洗了之后呢，曾经我说我对这个比如说天堂的这个盼望没有那么强烈。
嗯，
因为对这个理解很浅。天使这个事情我有同样的这种挣扎哈，因为我看不见天使。对吧，我没有看见过天使。
嗯，
最初的时候我就对于天使的这个理解呢，我就借用了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对神迹的这种追求的这个东西。我记得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的这个带领呢就是说神迹存在，不要追求神迹，对吧？
嗯，
我原来说我不追求神迹，因为圣经上面说即便是他曾经以云柱火柱在犹太人面前出现的时候，犹太人仍然选择了该悖逆就悖逆，他并没有因为这个神迹他们的行为产生什么就本质上的一种影响。那么到今天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有时候会说，哦，甚至是从我早上醒来睁开眼睛那刹那，今天第一眼看见东西它都是神迹，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神所赐予的，我们活着就是一种神迹。
对，
嗯，
那么天使我原来就是用这种方法去理解它，但是直到又有一天呢，我就看见了希伯来书13:2，
嗯，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亚伯拉罕吗？
对，从这儿我就又想起来创世纪的18:2，亚伯拉罕呢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
嗯，
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包括后面19:1讲罗德也是，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按照正常的理解，尤其他们当时的文化习惯，包括他后面说我主啊，就是亚伯拉罕和罗德都用了我主啊这种词，他并不能简单的就判断说亚伯拉罕和罗德是把他们当作神来称呼的。
对，我主这个词用的是很广泛的，
对对对，而且是一种文化的一种尊重，
包括就是说你是我的主人我也可以说我主啊，你是我的王我也可以说是我主啊，
对对对 对, 对，
甚至我很尊重你，我
尊重你
我也
说
是我主，
对对对。所以说目前来说我更愿意接受就是他们按照他们的这种习惯，他去符合了希伯来书所说的这个，你就去接待你的客旅，然后你就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如果我要理解飞鸟刚才提到的，是不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你刚才一开始说我从来也没见过天使，对，我们的确都没见过天使，但是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在某个特定的时候 无论从灵命上或者在生活上给你提供了一些帮助的，是不是就可以看作
没错
是天使？
没错，而且不单是说生活上的这种需求，
灵敏
很多的时候，就比如说包括我们今天能走到今天，能够对主有这样的信心，
对，
那么这些东西真的是一步步回头看，都是有天使在我们身边。
是的，
关于这个天使到人间这件事情哈，有些资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就是在旧约的描述中，只要是牵扯到来到人间的这个天使啊，都可能会有预表耶稣的意思，甚至就是耶稣本身来到这里。我们要让大家把在三章的这个圣经学习中的所有的心得呢分享出来给大家。
我有一个地方，就是当那个罪啊进入人类以后啊，始祖犯罪以后呢，痛苦啊罪啊死亡啊进入世界以后，从此呢人就被这些东西就捆绑了，所以对死亡也有惧怕哈。
是的，
但是有一点呢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哈，就是罪导致的死亡它的含义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是肉体的死亡。
嗯，
首先它是灵里的死亡。
对啊，
灵里的死亡呢意味着和上帝失和了。
是的，如果没有灵里的死亡就谈不到重生了嘛。
对，所以呢在以弗所书二章一节里说到，就是你们死在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新约因为有了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哈，在罪上给人的一个实体的看见哈，还有一个这个死亡的阴影呢，就是人的肉体的身体的死亡。身体的死亡就预示着人和自己的失和。
对，
就他这个死哈，就是
对，
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九节，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这不是刚查过的吗？
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人，上帝最后落到这个咒诅里以后，你是用上帝造你的材料，你来低头汗流浃背的在那儿耕作。还有一个关系的失和呢，就是你跟各个人的关系，跟别人的关系。这个失和呢表现在第三章第十六节上，就是丈夫辖制妻子，他总想管制妻子。而妻子呢反过来那个恋慕意味着他也想辖制丈夫。
是的，
所以这个关系看上去是上帝赐的婚姻，当时是很美妙的。
是的，
可是在犯罪以后这个关系变成了彼此的钳制。
这是一个咒诅。
这就是变成
咒诅。这个是我查第三章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获得，就是说我们以前有一个浅薄的认识，认为我以前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这婚姻没有弄好、和这个工作关系也没弄好，我现在成了基督徒了、这些东西都一切都变成神的祝福了，那神的咒诅呢？
是、
就是人一定还是活在咒诅中的，这个婚姻一定会给你带来痛苦的。
没错，
只是你认清了这一点之后，你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神在这里面就会祝福你。本来我们指望这一节课啊，是把第三章结束啊，但是现在看来可能一节课是结束不了的，我们留在下一节课继续的分享。大家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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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嘴唇来赞美我神，歌颂他永不变的慈爱，让我们扬起身来赞美我神，称颂他永无尽的恩惠。让我们张开口来赞美我神，因他的荣光照耀全地。让我们高声喊来赞美我神，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喜乐满溢向主高声欢唱，扬声歌颂。